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，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。
最新的澳洲学生上学出行方式调查显示，学生上学的路程越来越远，也比以往更加依赖家长开车接送，这种方式如今已经重塑了他们的日常生活，给家庭带来压力，并且加剧了教育和活动参与机会的不平等。听众朋友好，今天是2026年2月12号，欢迎您收听 SBS 一周教育快讯，我是 Ivy。 本期教育快讯的主要内容包括澳洲学生通勤背后的现实，凸显童年不平等，澳洲儿童照护严重事件数量创下新高，澳洲艺术创意课程和报名学生持续减少，新州投入1300万澳元减轻社会住房学生的教育费用。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一项最新的澳洲学生上学出行调查显示，如今大多数的学生乘坐私家车上学，全澳范围之内 61% 的学生上学通勤依赖私家车，步行和骑自行车占 21%， 公共交通占 10%， 校车占 8%。 该调查由悉尼大学的建筑设计和规划学院的副教授詹妮弗·肯特带领。肯特表示，依赖汽车不再只是交通的问题，它正在重塑童年，给家庭带来压力，并且加剧了教育和活动参与机会的不平等。学校的远近并不是全部的原因，住在学校1公里之内的学生当中，仍然有将近40%是由家长开车接送。肯特说，我们正在失去让孩子保持活跃，变得独立，并且和社区建立联系的机会。调查表明，我们需要投资建设支持儿童出行的系统，而不是考虑汽车。调查还发现，随着路程的增加，对汽车的依赖越大，住在离学校3公里以上的孩子当中，有2/3由家长开车接送，公共交通和校车在更长的路程中才发挥明显的作用，这凸显了学校的位置对家庭出行模式的关键影响。就读于学区外公校的学生，路程普遍更远，大多数居住在离学校3公里之外，所以他们也是最依赖家长开车接送的群体。肯特指出，孩子能否获得独立的机会，参与活动，甚至是顺利的上学，越来越在于家庭能够负担在哪里居住，以及可以选择哪些学校。我们的数据表明，汽车依赖和长时间的通勤正在成为澳洲孩子童年不平等的新标志，而学生的出行需求并不会随着放学而结束。他解释，大多数的孩子都会参加课外活动，其中超过 80% 的出行都需要家长开车接送。调查指出，这种情况正在给家庭在时间、经济以及后勤方面造成越来越大的负担，同时也对交通、儿童健康、城市规划以及教育和活动机会的公平获取带来更广泛的影响。他呼吁政府、学校、城市规划者以及社区各方协调合作，让步行、骑行以及公共交通成为最便捷的选择。澳洲的新数据显示，幼托服务机构报告的严重事件数量创下了新高，凸显该行业面临人手压力以及出勤率下降的问题。生产力委员会新发布的数据显示，2024至25年度经国家质量框架认证的幼托服务机构当中，每100家机构发生严重事件的比率升至160起。该框架定义的可报告严重事件，是指任何威胁儿童健康、安全或者是福祉的事件。在此期间，澳洲的幼托中心一共记录了将近 2.24 万起受伤或者是疾病的事件，还有3100多起儿童被锁在中心内外或者被带离幼托中心的事件。自从2016至2017年度开始统计，这一类的严重事件发生率持续攀升。该报告还显示，幼儿教育领域的从业者的资格和经验出现了下降的趋势。 发表在澳洲教育期刊上的一项新研究发现，澳洲的艺术和创意产业正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。从2018年以来，澳洲的大学和 TAFE 所提供的创意艺术课程持续减少，部分课程被纳入院校评估，高中阶段的多门艺术课程的报名人数下滑，这包括戏剧、媒体、音乐、舞蹈以及视觉艺术。这篇报告提到，从2021年实施的毕业生就业准备政策，大幅提高了艺术和创意课程的费用。该政策旨在通过调整不同学科的学费，使高等教育资金和国家就业重点相匹配。报告指出，这种转变催生了新的教育生态，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实用型或者是就业导向型的学位。许多澳洲人认为，艺术课程应该成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然而，目前这些情况与澳洲的国家文化政策背道而驰。该政策强调，创造力和艺术对于劳动力的发展至关重要。报告的合著者表示，如果这种趋势持续，人们接受艺术学习的机会可能会受到限制，我们有可能变成一个缺乏艺术的国家。新州政府的青年发展奖学金现在已经开放申请，为居住在社会住房中的1500名学生每人提供1000澳元，帮助他们支付和学习相关的费用。该计划已经开展10年，从2017年以来，青年发展奖学金计划已经投入了超过1300万澳元，帮助了5700多名学生，减轻了和教育相关的费用。10年级至12年级的高中生、新州 TAFE 或者是大学在读的学生，以及正在进行学徒培训或者是实习的学生都可以申请。以上就是本周的教育快讯，我是 Ivy， 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
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？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，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，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，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。